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生存的权利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也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联合国的调查显示，全球每年有2亿女性不知所终，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人口最大的国家中国。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嘉宾女权无疆界组织的主席瑞杰女士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女权无疆界是一个中立的国际妇女权益联盟，它的总部设在美国，旨在反对强制堕胎、遗弃女婴、人口拐卖和性奴等现象，致力于保护女性的权利，也致力于推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各项妇女权利以及人类所崇尚的公益和自由。瑞杰女士说的是英语，我们通过同声传译进行讨论，您听到的将是口译员的声音。好，我们欢迎瑞杰女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非常谢谢邀请我，总是很荣幸而且很兴奋来到这里参加节目。
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会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上。那么自从上一次您到我们节目上接受访谈之后，到现在这一段时间，您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新闻？
Well, I've been very busy.
我是很忙啊。
A couple of things, several things.
有那么几点。首先啊，我呢做这个片子叫《是女孩》，这是一个纪录片，是谈这个性别屠杀和这个选择性的堕胎啊，和这个中国和印度的强迫的堕胎。那么这个片子呢，首映是在伦敦首映，而且在这个英国议会和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那么在国会山呢，我们也去在正式的这个国会山的访客中心的这个礼堂，我们放了这个片子，有两党人士啊，两党的议员啊，这些国会议员都参加了首映式，他们都支持我们的使命。就是结束这个选择性的性别选择和强制性的堕胎，包括中国的强制堕胎。那么第二天Chris Smith 议员和我呢，我们就要去把一个由20万签名的这个请愿书要停止这个强制堕胎和性别屠杀的请愿书送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中国使馆呢拒绝接受这个有这么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那么所以他们是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是视而不见。对这个比如说这个来好几十国家的这个20万的签名的请愿书，他们拒而不收。他们是拒绝接受我们的权书和这些签名。那么还有一个我在做的事情呢，就是盲人活动人士陈光诚，最近他从这个欧洲之行结束，他回到美国。那么在欧洲的时候呢，我呢也是跟他在欧洲访的时候，我跟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些参议员和包括Marco Rubio参议员见面。Rubio参议员呢发了个声明，对陈光诚和他家人呢表示支持。那么陈光诚就是中国的共产党要停止迫害陈光诚在中国的家人。所以呢陈的家人他们所遇到情况是就是陈光诚的哥哥受到了这个迫害，受到了死亡威胁。他哥哥的儿子，他侄子呢，仍然在监狱里关押。他现在得了这个急性的肝炎，而监狱呢，并没有给他这个应有的这个手术的治疗。所以呢，我跟这个参议员的办公室会面去谈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呢，陈光诚，那他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勇敢在英国。特别是英国非常勇敢，他想跟英国首相见面，但是呢没有跟他见面。陈光诚呢就说他觉得就是为什么卡梅伦总理首相没有见他呢，是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下担心这个中英的贸易关系。陈光诚就说了，我要告诉你，告诉首相先生，我不怕北京，我不怕。如果你们要有理由要害怕北京的话呢，其实就是陈光诚是最应该害怕，但是呢他在西方却大胆的发言。那么但他家人在中国受到迫害，尽管如此呢他仍然继续的去 大胆的讲话，所以呢，陈光诚啊，是我所遇到最勇敢的人了。他们的家人也非常的勇敢，因为他呢支持的因为他的哥哥因为支持的陈光诚也是一直在受到迫害。陈光诚说呢，就说是的，我们确实受到了很可怕的这个迫害，但是值得，是为了中国，我们值得这样做。因此呢，我相信啊，不仅仅是就说他和他的妻子啊，袁伟静的这种勇敢，而且整个陈家人啊都是这么勇敢，而且这做出这种牺牲是为了中国这个国家做出牺牲啊，一个家人这么勇敢的站出来就可以改变中国。我相信啊，这个就是几千年之后大家还会记得陈家人。
非常的这个感动啊！当您谈到这个陈光诚他们的一家的这个勇敢，面对强权不畏惧这么一个勇敢精神。那么，据我们都了解都知道，就是您的组织，就是您的这个女性无疆界组织，还有您个人是非常积极的，致力于推动全世界的这个人权。那么其中呢，是尤其是女性和儿童的人权。那么这个其中呢，又更加是中国的女性和儿童的这个人权。那么我们听到呢，在这个看到有个数据，就是中国政府它发布的数据，就是在中国在过去大概40年这个期间吧，它进行了这个堕胎的次数呢是3亿3600万次。那么还有一些结扎的数据，那么我们就不详述了。那么这个三亿三千六百万次，这个大概相当于中国现在人口的这个1/4这个样子啊。那么你也说过，就是堕胎或者说中国的这个一胎制的这个政策呢，其实在人口学上是说不通的，没有道理的。那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详细的解释一下呢？
Yeah, the one child policy.
那么一胎化政策已经达到他目的了，就是人口学上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使是根据中国自己的人口学家来说都没有意义。所以一胎化政策的落实呢，是因为毛主席的时候呢，这个人口爆炸了，当时为了增加国力呢，就说当时出生率呢平均到了5.9啊，就是每个女性生5.9，所以呢，当时确实有人口爆炸，所以邓小平呢就落实了这种一胎化政策。那么出生率呢，降到了1.2到1.7，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数字，那只是远远低于2.1的这种可替代性的这个出生率。所以就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人口爆炸啊，毛主席时候的人口爆炸啊，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老年人老年化的这个海啸马上就要到来了啊，因为他们会没有这个人支持他们、抚养他们、赡养他们。那么就是我们总是见到，就是你终老的问题怎么办？现在可能太晚了，即使你取消了一胎化，可能都很晚了啊。这些老年人口啊，需要这种赡养的支持。中国的人口问题呢，并不是说很多人。而是呢，年轻人的人数不够。那么第二个人口问题呢，是一胎化造成的事呢，就是性别屠杀，就是你选择性别去堕胎，把女婴堕掉。现在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700万了，这呢就那个促成了这种性奴隶啊、人口拐卖等等。而且呢，是这个不利于社会稳定，因为这个男性多于女性。那为什么中国要有这种政策呢？我相信中国继续落实这个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啊继续啊执行一胎化政策，是强制的堕胎啊，是而且强制的节育啊。我们有两起，只是在今年3月有2起跟这个强制节育有关的死亡案件。我们还有很多案例我们不知道。所以女性呢，在因为一胎化政策而付出她们的生命，为什么她们还在执行这个政策呢？人口学上没有任何意义。我相信呢，一胎化政策是想共产党维持他们自己统治地位啊，所以他们才维持这个政策。一开始是人口控制的意思啊，那么恐惧呢变成一个副产品。那么现在呢，我相信啊，恐惧就变成他们政策的目的了。所以我相信啊，就是最近啊，一个是6个月怀孕的这个孕妇被强制堕胎，她最后死去了。有很多这种例子啊，就是最近啊，我相信啊，这一胎化政策呢，就是共产党就说我们的权利，我们北京的权利，你每家人每个人都应该感受到， 所以每个女性每个子宫我们都能管，而且这个男性啊，就在江苏省，即使是男性，就几个星期前他这个脑骨就被打裂了，有脑出血，为什么呢？就因为也是这个节育问题，就是现在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在这个蒙受苦难。所以呢，这一胎化政策呢，是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政策来让人民产生恐惧感，就是等于像是国内这种恐怖主义，这种社会控制，而且是把它包装成人口控制。这是我的看法。
对，您刚才这一段话的话回答了我好几个问题，因为本来我也想问您，就是中国的政府为什么还要实施，要坚持实施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下面呢，我想问，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您刚才也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说中国社会呢有很多的女性，她因为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她们的生存权受到侵犯。那么您认为就除了政府的这个一胎化政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您拍了，就您的这个组织拍了一个电影，就是It's a Girl， 这是一个女孩，这电影里头也谈到很多印度妇女她们这个选择性堕胎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想问问，在中国社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是有其他的原因啊，中国要维持这种一胎化政策，比如说这个把这个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把它撕裂啊，一胎化政策就是有很多人去告密能够得钱，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家人朋友啊，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啊，就村里会雇佣一些人去看看，哎，谁肚子是不是变大了哈、所以呢，就是如果他们都不知道谁在告密的话呢，他就没办法去组织起来行使民主权利去改变社会，因为让这个社会就四分五裂啊，就让大家都很低着头啊，大家彼此不相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是因为这还是个很赚钱的一个产业。可以，这个罚款肯定是你的一年的收入的十倍啊！就所以最近呢，有人估计啊，就是比如说，大概是20亿美人民币啊，这个数啊，就说中国共产党啊，就说去通过一胎化去赚这个钱，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鼓励机制啊。就因为很多人就是肥了自己的腰包，那么。另外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个片子，就是说是个女孩啊，这个片子您谈到，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和印度的这个不同之处，你是不是你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呢是这个出生率的不平衡啊，性别不平衡是最严重，是大概是117:100，或者是其他的数字，每个人数字不同。在印度呢是112:100啊，就是男孩和女孩的比例。那么在中国和印度啊，两个文化呢都是重视儿子，所以两个文化呢就是他们就是两个文化，就是女的结婚的话呢就嫁到男性家，就变成了另外家长的孩子了。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的话呢，你怀了女孩的话呢，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哟，我没有选择了，我或者是选择性别去堕胎，或者是就老了之后就老无所养。所以而且在中国呢有种强制性的这个要压低这个出生率的话呢，是中国这个性别屠杀最严重的。印度呢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就是这种嫁妆问题。这个嫁妆啊，就是觉得女性一点都不值钱，那么女方家属呢，要给男方给很多钱，然后把女儿嫁出去。所以印度的女子啊，就知道就是他们的孩子啊，等到了结婚的年龄呢，如果有个女孩的话啊，他们要去花很多钱，要为嫁妆要彩礼啊，就要付很多钱。所以呢，就是这个印度有个说法，就是说女儿就跟贼一样，就你要养女儿，就是你给别人等于给别人花园种花啊。所以呢，所以就是中国的这个出生率的时候，男女婴的不平衡。但是呢，中国由于强制性的这个政策呢，这个不平衡更严重。
是。 那就是您谈到像中国现在这个问题，除了政府的一胎化政策之外呢，这个社会上也有它这个历史的文化的根源，那么怎么解决像社会上的这个问题呢？
Well, we have a program in China.
有在中国有个项目
It's called the Save a Girl Campaign.
是拯救女孩的运动，我们是十月份开始发起的，我们在中国去拯救生命啊。我们做的事呢，就是说我们有实力的工作人员啊，他们在中国的实力基层，他们有他们的网络。我们发现呢，就是如果女性住院了，有了做了B 超了哈，发现是女孩要去堕胎呢，或者最近她生了一个女孩之后呢，那个丈夫啊，或者是这个岳父岳母给他们这个丈母娘给她压力啊。就是说，而且他们很穷啊，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有很大的风险。那么还有的女性呢，他们去就是逃跑，以免受到这个强制这个堕胎。那么我们呢，就有人去探访他们，就是说，哎，不要把孩子打掉啊，这个女孩是很珍贵的，是很可爱的，我们会给你这个生活费。啊，给你一年生活费，让你保持住这个女孩儿。我们呢，就我们成功率是100%，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结束啊中国的这个性别屠杀和堕胎，就是一次从一个婴儿做起。
嗯，对，好的。那么就是说，讲到这个问题，我也看到您的这个互联网上，您的网站上，有几个非常漂亮的照片啊，就是关于拯救一个女孩。那么其中呢，包括两个小女孩被遗弃，还有一个小男孩本来是要被堕胎，那么结果呢，你们都把他们给救下来了。那么这几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再讲一下，就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能知道有这么一些个案发生呢？
Well, I can't tell you the channels like that about the cases because I don't want
our workers to be exposed. 因为不想暴露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But it's word of mouth, you know.
但是呢，这是以口口相传了。我们实力的工作人员呢，他们都是很深深介入社区啊。所以一旦就是说这个女一个妇女得到帮助，她就会跟村民讲，就是说，哎，如果你遇到的情况呢，你也会得到帮助。所以呢，人们就会发现，啊，就通过这口口相传知道这个情况。刚刚谈到这个男孩，他的这个母亲呢是要去逃避这个被强制节育和堕胎，就是他每次就计划生育，关于追他就躲开，如果他被发现呢，他就会被强制堕胎。那么我们就每个月给他钱，让他去能够生存下来，最后呢，他生出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啊。那么还有一个女孩呢，我们网站上说的是啊，这个例子啊，她出生的时候呢，并不是 B 超，就她生起来，这个女孩生起来，她丈夫啊，还有这个她的丈夫的父母啊，都很不高兴，都等于是在折磨她，让她丢弃这个女婴。那我们就来就告诉她不要把这个女婴啊抛弃，每个月我们会给你钱来支持你。那她就说好，我是吧。那最后呢，这些生活费啊，就是给这些女性以给他们能力，能够抵制这些压力，能够对他们的丈夫啊，对丈夫的父母说，哎，我能够带钱来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女孩保留住。现在这女孩已经7个月了，大家都很喜欢她啊，她的父亲啊，这个爷爷奶奶也很高兴啊，都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这女孩会怎么生活会怎么样。现在大家都认为她是个珍贵的千金。
嗯哼，好，就是说我们也经常对你有跟你有一些谈话，就了解到您过去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那么现在呢变成一个非常有热情的这个人权活动人士，哪怕是呢就是每次拯救一个小生命，你们都会这个不惜花费巨大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我想了解一下是怎么样，什么事情促使您从一个能够利润丰厚的这么一个律师行业转到一个人权活动人士，这其实是不赚钱的这么一个行业呢？
Well, I was a complex commercial litigator in San Francisco.
我以前是这个商业的这个在加州的洛杉矶做这个商业诉讼啊，我当时做的也很高兴，实现我的美国梦啊。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在一个山顶上有个大的豪宅哈，我开的车也是不错，非常贵的车，我就具体不说什么牌子了。那么我呢还代表一些中国的难民啊，就是他们申请政治避难，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 我呢代表他们。那么第一个难民呢，她就是一个女性被强制的堕胎和节育哈。那我这时候我才发现中国这种强制性的胎化政策和这个强制的节育政策。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心里非常不好受啊。我有时候就说我病了哈，我必须要去做个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病毒啊，超级病毒哈。那么就是让我就失去五年，就是没有这种工作能力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们能活下去。在那个时期呢，我有很多时间去反思啊，我的人生。那么我做的是啊，我就向上帝就说，请你救我一命。如果你让我活下来的话，我就请你让我的生命啊能够去帮助别人。我不想就说把我的人生就说怎么在中国赚钱或者在美国赚钱。我想把的人生呢投入到去拯救妇女和这个女孩，中国的妇女和女孩。那么这就是当时发生情况。就是我生了病啊，我大病一场，当我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是死还是活，我都不知道。这时候呢，一些物质啊，这些豪宅啊，这些名车啊等等，就没有光彩了，因为你不可能把它带走。所以呢，我就这些我都把它都放弃了啊，我把房子也卖了啊，我就卖了之后拿了50,000块钱呢，去帮助中国的妇女儿童。那我的车也没有了。现在呢，我住一个，我现在的生活非常非常简单。我去年吧，300天都在旅行之中，不在家。啊，从物质生活上是极大的牺牲，但是呢，我现在更高兴了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我是就好像走出了黑暗啊！我当时都当律师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我那时候其实生活在黑暗中。那现在呢，我非常的欢乐，因为我在帮助别人。包括陈光诚啊，我们让国际社会的国际社会这种联盟知道他，而当他到美国的时候呢，这是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日子。有这一天啊，这一天让我一切的付出都觉得值得。
嗯，明白您的意思，瑞姐女士。那么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呢，刚才我们谈的非常的这个快乐和投机，所以还没接电话。现在我们接一通电话啊，河北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
啊，你好，
你
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啊。我感谢瑞杰女士对中国儿童的权益所做的努力，我非常感谢。不过呢，这儿童的面临的这个权益受侵害的问题呢，确实是很多方面的啊。那个除了计划生育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好多方面也面临这方面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我是农村，我们这里有一个中心小学，中心小学附近呢有养猪场、养鸡场，有那个就在你中心小学。
这位听众，这位观众朋友，我们可能对，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要结束了。我们节目之后可以跟您联系。那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就收看到这里，也感谢瑞杰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请您不要离开。